感谢主今天早上能在你们当中，我刚才坐在这里唱诗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大概35年前，我跟你们一样，而且我还是年轻，跟你们当中的一样啊。我跟我的家人，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姐妹啦，都是在聚会所那边聚会的。那时候是第一个聚会所是在西边那边的，可能有少数人还是在那边聚会的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转眼就是30多年。我刚才在外面排队进来的时候，我见到谢恩了，他叫我，我都认不得他了。那我上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还在念书啊，我还以为他是念中学，其实他告诉我他是念大学。那时候我想他现在也工作了很多年了，那时间过得很快。摩西说啊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，是吗？越是强壮的话，我们可以到80，那我们就怎么如飞而去？那这要是根据摩西所定人的岁数啊，我没有相差多少年了，因为我今年是70多岁了。有一次我遇到游生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起，他说能不能来我们这边跟我们有点交通。他的原因是说，你跟我现在是比较老的，在这位哪里。他这样一讲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啊，我从年轻的时候信主以后，就是很感恩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啊，神是拯救了我，直到今天我在主里面都是很欢喜快乐的。不是我的生活很好啊，我经常遇到很多难处的，但是神都是这样带领我，我就感觉很宝贵了，因为主是主拯救了我，不是我好，是他的恩典临到我这个不配的人身上。所以我想起的时候我都欢喜快乐，就是荣幸提起这件事我就想起来。我是为着神所赐给我这个生命而向他感恩。我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提摩太后书那里有两节圣经啊，16跟17节，大家都比较熟的两节圣经，就是说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预教训，都叫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意的，叫熟神的人得以完全。大家很熟的就16节，哪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一般很喜欢圣经的。有些翻译是圣经是神所吹气的，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，它是带给人生命的一本书，它跟普通书是不同的。只要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改变，是一本生命的书，这个我们都懂。但是我们看下去第17节没有多人提起的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哎呀，我们想想，我们都不完全呢，谁是完全呢？但是圣经是神的话啊，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的啊，不会假，不会是假的，一定是真的。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嘛，哪里来说话不算数的？但是我们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。对一个主观的经历，是吧？我们主观的经历，我们都经常失败的一个人，不完全的一个人。但是有一样，我们要懂得，我们的经历是有高有低的。你可以今天很爱主，感觉明天可能就感觉自己不是太爱，是吧？ 我们是有高有低的，但是神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。除非有一样，他是属神的人都有完全，除非你不是属神的，假如你是属神的，就会得以完全。啊，穆安德烈他说的完全的时候是有31种的完全。我自己很科目一样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是有一个完全的心，我很喜欢。假如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心的话，我想是能陪伴我们的一生的。我想大家知道有一个例子啊，一定听过的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也都有一本圣经，我们买汽车的时候也有一本汽车的手册在里面。那个手册拿来干什么？就是当你的汽车坏了的时候，你就拿来看看哦，看什么灯亮了，你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是吧？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应该。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比不上那个汽车里面的手册，因为什么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读读圣经就不读了，是吧？工作太忙也不读了，我们有很多理由的。心情不好也不读了，有些人读不明白也不读啊，是吧？我们就是唱出利文生，读到出埃及记就完了，看上去就难了，我们也放下。这是我们的理由之一，但是问题是，所以现在是活出很多各样各式的基督徒啊。所以提摩太前书哪里一章哪里说到，有些人就好像全破坏了一样，全是来来行走的，但是破坏了怎么就停在哪里了，是吗？所以今天就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来看的今天的经文，就是在诗篇15篇那里，总共是有5节，好吧？我们一同来看看。现在还是不准念的是吧？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圣经，我们从心里先读一读一篇，很短的，只有5节。15篇第1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。他不以石头缠绊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吹火违谤伦理。他眼中没有是非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”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他不放债垂利，不受贿赂，以害无辜。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。我们先来看第1节，你们只要有圣经也可以打开，或者看这里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。他说：“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”这是世人问向神对话，所以他说：“耶和华啊。”他有2个问题，就是谁啊？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啊？这里有2件事情摆在我们面前，就一个就是帐幕咯，一个就是圣山咯。啊，写诗的人就很恐怖的这2样东西。到底这是什么东西来的？圣山，一座山为什么那么宝贵？我们再看诗篇，这个不打出来，我就念给大家听就可以，我们更加明白到底诗人是要说什么东西。43篇诗篇的第3节，那就说：“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你的真实，带我到你的圣山和 脱离的拘束。原来圣山就是神居住的所在，那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。所以这里第一节，你可以将两样东西看为是一样，就是帐幕就放在圣山的上边。但是问题，写诗的人就问：谁能住在哪里呢？谁能寄居在哪里呢？我们再看下去，其实帐幕跟圣山跟以色列人是很有关系的，因为他这是他们心中所想所念的，因为哪里是与神同在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住在所分配的十二个支派，都是住在十二个不同的地方，是全个以色列国哪里的那么大的，所以一般他们平常也看不到圣山的。但是他们的心是渴慕来到圣山哪里，得以与神同在，得以求见神。但是他们还是每人最少一次可以到圣山哪里向神奉献礼物，向神许愿，向神奉献。但是他们平常的心还是想念着这个东西的，想念着与神同在那个好处。后来圣殿就建在圣山之上，那是所罗门所做的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最早有这个圣殿的这观念呢，还是他们的先祖雅各。我们还记得雅各因为要逃避他哥哥以扫的追杀，所以就急忙的离开他所住的地方，往外跑了。他跑到旷野的时候，在晚上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拿一块石头就放在他的头边，他就睡起来，枕尸而睡。结果在梦里与神相遇。他醒了的时候就感觉很害怕了。他是怎么说呢？这地方何等的可畏，这不是别的地方，这是神的殿，这是天的门。到了以色列犹大王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的时候，第一个圣殿都没有了，就给巴比伦人夷为平地，连人带圣殿所有贵重的东西都老到巴比伦去了，一件不留。直到尼希米跟以斯拉再重建了，那已经是第二个圣殿。以色列人敬拜的生活，直到主耶稣的时候还是一样。我们记得主耶稣小的时候，父母就带他到圣殿哪里去，是吗？以后他们就回家了，结果跑了一天的路，才发觉不见了主耶稣。于是他们赶紧地回到圣殿哪里找，直到第三天才能找到主耶稣在圣殿哪里。感谢主，直到现在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教会，那现在我们还是这样啊，七一的第一日，我们就来到神的家了，是吧？与弟兄姊妹一同的服侍，一同敬拜神，一同向神奉献，是吗？向神祷告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天天来到教会这里啊，是吧？有些时候我们在家里向神祷告、读经、唱诗，这个都是与神同在的一种情况。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国家还不允许教会的存在的，是吧？ 那我们两三个人奉主名的聚会，那就神在就在我们当中，这个也是教会一个基本的基础。但是我们一两个人在家里聚会，绝不能跟在教会这里跟弟兄姊妹一块的时候所得到的祝福相比的，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教会这里得以彰显，而且基督是为教会舍命的。我们再问同一个问题，那谁能住在与神同在那个光景之中？我们看第二节，就是这里说，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。我将他说为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，他一个行为啊，这是我们可以接触得到的、摸得到的、听得见的、看得见的。我细细将它改一改哈、啊。比如说，它有三种情况出现了，就是行为经济、做事公益、心里说实话。我就将它心里说实话拿去啊，那就变成一个什么的人呢、啊？你们感觉？他有点像法利赛人了、啊，他能讲能做，但是他心想的东西可能是不没有人知道的，想出别的东西来的。就心里不说实话的人，在心里不是在口里啊。我们的主在地上时候经常所遇见的就是法利赛人，是吧？他们外表是很敬虔的，但是内里啊、内心啊是没有人知道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最终，假如是人是这样生活的话，就是失去一个敬畏神的心，失去一个追求渴慕神同在的心，那是最大的问题所在。我再看下去第三节。第三节这里说，他不以石头缠棒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吹火违谤伦理，也是很标准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实际生活的时候就怎么样啊？三个不字都不见了，就变成怎么呢？以石头缠棒人，恶待朋友，这里恶待朋友还不是要找人去臭我们的朋友一顿，还不是这个，就是在话语上恶待我们的朋友，吹火违谤伦理，还找一个人帮忙去违谤我们的伦理。那这个人很熟啊，对不对？是谁来啊？跟我们很熟的是我们的朋友还是邻居啊？其实不是啊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啊，所以我们那么熟练的，是吧？我们经常说人的时候说得厉害，后来为家就很懊悔了，怎么这样说呢？求神赦免我们呢、啊、几天以后我们再来的时候还是一样，是吗？石头是很厉害的东西啊，那我要问，我们的道德、我们的良知都好像不工作了。我们知道雅各书提到我们石头的时候是提起最多的、最实在的一卷书，雅各书只有五章，它是差不多用了12%来论到我们石头的。我们来看看啊，其实我们弟兄也给我们看看，这是3:6那里，他说石头就是火啊，在我们白体中，石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护卫全身。哇，这里说到是火一样的。啊，还有一样重要，但是他说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。 在我们白体中，石头是个罪恶的世界。可能你心想就是只有雅各书这样讲吧，是吧？啊，不是的，诗篇也说的，诗篇是经常是能进到我们灵魂深处的一卷书，但是它也讲这么实际的东西啊。啊，我就念给大家听，它是诗篇53篇第二节哪里说。你的石头诡诈，好像剃头刀，快利伤人。哇，更厉害了，好像剃头的刀一样，那么厉害的，那么容易伤人的。我这样讲你们可能很可怕，以后听见什么事情应该说的话也不说了，那是不对的。我们主要是说对的话，说正确的话。啊，我们不要怕说话的，所以雅各书说，石头，我们石头也能带出生命来的，在乎我们是怎么去用它啊。雅各将我们石头的难处带出来，他也将一条路指给我们。我们再看下去啊，雅各书的1:5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的，雅各说律法是全被的，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啊，怎么搞呢？我们印象中律法都是不好的，最少律法并不完全啊。当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不是经常指责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吗？那问题在哪里？文士跟法利赛人是靠人的力量去遵守律法的，他们将律法当为自己是一种夸耀，是吧？他们熟读的，背得出来的，但是他是靠自己的力量去遵守，所以就变成是一个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肩膀上，不止他自己难以承担，连他教导的人也承受不来的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就问他了，他说，父亲啊，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？我们的主是怎么说啊？他说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相反的，要爱人如己。问题是在我们服侍神的道路上，我们有没有用到这个尽这个解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服侍神，我们就是敷衍就是了，做就是了，是吧？没有尽到我们力，没有尽去服侍我们的神。还有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，我们生出来就是最爱我们自己的，谁不爱自己？没有人敢举手啊！我们老实说，我们都是最爱自己，哪里肯将那份爱去爱别人啊？我们不愿意，除非一样是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。更重要的是约翰一书第4章哪里说，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，你是不能爱神的，肯定的，那是相当严重的一句说话，叫我们很难去做啊。但是还是那样，除非是神改变了我们。好，我们再看下去第4节。第4节又是这个人，就是一个空无与神同在的人，诗篇15篇哪里说到的？我们翻开三段来看，就是他眼中藐视匪类，第1节里，眼中藐视，那是什么东西来的？ 一个人呢、啊，他的内心呢、啊，看见一些东西，但是平复不来呢，他的眼睛就会说出话来的。所以有些时候有人说，那个人的眼睛在说话，是吧？我们痛苦难过的时候，我们眼睛会流泪的。我们欢喜快乐，人家看得出来的。你这么开心，今天，只要我们里边是很忧怒的话，发怒的时候，人家也看到他哇，这个人是吧？都怕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的眼睛能表现出我们心里的感受，这个人是感受到他看见那些不公义、不平的事、匪类、做不好事的人，他眼中是藐视他们的，看他们不起的。但是我想跟大家反方向来看看现代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样。现代那些人是是非不分啊，去而不见的。去年呢、啊、Westmead 医院那边呢、啊、很近我们的，他就急忙要开一个医疗小组。为什么有一种疾病呢？现在流行的很厉害，将来更厉害。是什么的病啊？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躲在房间哪里不出来的，一天到晚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家人是这样，或者认识的朋友是这样，我就有两三个是这样的。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在房间里边的，忙那个电脑就是他们的一切。出来的时候就是吃饭，吃完饭又跑进去了。啊，这些人变成一些很严重的病啊，将来也是啊，因为他们连吃东西都不能找的，你要煮好给他吃的。另外，我想从另外一方面，从历史来看看人对别人的漠视的情况。那是1933年啊的时候的德国，那时候希特勒是德国的纳粹党的最高元首，他是全国德国的最高的人物了。他就提出一个这样的提议，他说要将全德国教会里面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将他们赶出去。那时候很多犹太人在德国的教会哪里聚会，那个已经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改革以后的四半年的时间。结果人都没什么意见，是吧？那就教会那边就是大概有三分一的教会就感觉这是不对的，那是违反了圣经的教训。事情就这样拖了八年，到1941年的时候，德国已经打进苏联。结果就开启那个大屠杀。犹太人到1945年的时候，那个德国也战败了。统计啊，总共有600万的犹太人给杀害的。所以读历史的人就说，德国的教会对犹太人是有一个不可推却的一个责任在哪里。我们看见人就是这样啊，可能就是活在自己要忙的东西哪里，活在自己的理想哪里，对人是漠不关心，很多东西都是视而不见，不像圣经节里说到的，他眼中是藐视匪类，他看见不公平、不公义的事的时候，他会说话的。我们再下去 B 节里，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，这个我们都熟了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:23哪里说到的，弟兄们，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 又因他们所做的工，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。这个我们都应该知道了。但是我们在对待我们普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，一些比较软弱的怎么样，我们也要学习去爱他。在这里原来我讲一点我家里的事啊，你们不太熟我不要紧的，但是我自己总感觉我是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回到娘家一样，我是很熟你们的。刚才我唱戏啊这些我都令我回想从前年轻的时候所过的日子，在最后说这里啊，我们对我们的不是父系的那些不是负责弟兄啊，一般的弟兄里面我们怎么看待他们。有一天下午两点钟，我家里的电话就响起来了，有一个女士打电话到我家里说，哎，有某某姊妹她昨天晚上半夜起来的时候就睡倒在地了，昏过去一个半小时，然后自己醒来了，能不能有人带她去明天的早上去看看她的家庭医生。就是说没有人愿意去带她了。那我们说好啊，我们去了。后来我的姊妹就打电话给他，问了他你到底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啊，他说还可以，但是就是听不到东西好像。我的姊妹就带一个量血压那个东西去他家里了，跟他量那个血压，那个血压还是正常的，但是听不到东西啊，我的姊妹感觉不太妙。一般我们不想带人到医院哪里的，要一带就五六个小时的，我们都怕。那这个情况不行了，还是要送他到医院哪里去了。结果医院检查就发觉他头骨啊是裂了，所以听不到东西。那个姐妹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就能回到家里，感谢主他还可以啊。但是有一样我提醒你们不要学啊，你们假如遇到同样的情况要叫一辆十字车送他去的，否则的话在途中他有意外的话你救不活他的，在十字车就可以啊，这是要明了一件事。所以一些普通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学习去爱他。我们继续下去第三那里，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发誓是古代的人对人家一个承诺一个承担来的，那时候没有律师啊，什么现在就我跟你上律师楼了去签名就是这样嘛，是吧，从前没有的，发个誓向神发誓他们就了了。虽然圣经说不可发誓，但那些人就是这样用的，没办法了。你们对现代人对人的承诺是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信心啊？有啊？没有？还可以啊？假如还可以，你们要听听啊。我认识一个姐妹啊，她的丈夫就替她的朋友担保大概100万向银行，因为银行都要有一个担保人的。结果那个朋友跑路了，跑路怎么了？姐妹的丈夫要他替他还了差不多100万，差不多用了他一生去偿还的。这是现代人那些承诺啊，你不要轻易跟人说去担保啊。第二，我们从婚姻的观念可以看出现代人的承诺是怎么样。我们知道婚姻是你对别人一个承诺的，无论是健康、疾病。贫穷、富有都是永不分离的，是吧？那现代人分不分离不离啊？啊，我根据去年几个月前2020年中国统计是连续16年的往上的那个指数， 就是每三个人就三对人结婚就有一个人离婚啊，看你们怕不怕，还结不结婚啊？现代人那些承诺就是这样。这里说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好，我们到最后一节了，第五节这里了。第一节里他说不放债取利，这个我们都应该知道的，这个利未记哪里记载，就是说在以色列人中间要借钱给弟兄不能取利的。但是有点更重要的就是怎么呢，就是说你的弟兄在你哪里要渐渐的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保他，借粮给他也不可多要，你不能说借一斤米给他，你还给我一斤半了，这样的这是不行的。还有就是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，当你做这些时候最重要一样事情，你的心只要敬畏神，你不能做了这些事就大摇大摆这样的啊，你的态度是错的，做了等于没做。要留意一件事，就是只要心里是敬畏神，这个其实我们做所有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的心还是要敬畏神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除非我们是视而不见，我假装是看不见，否则的话你可以一天做到晚都有的你做这些事情。我就提醒一些在今生的比较富有的人，你要留意一件事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说话说人没有三代的富有的，说你现在很富有，你不超过三代的。我自己这一代，我有连我是有四个兄弟姐妹啊，已经分开很远了，有些相当富有，有些是中间有一个很穷的不得了，不是他不干活，还是他整天还在干活。我有些兄弟姐妹五十多岁已经退休了，他现在做到七十多还不能退休，因为家里出了些问题，不是兄弟姐妹不帮他，帮来帮去就是这样，没办法，人就是这样。我再看下去，我的再下一代啊，我看我的朋友啊，都是一样，在他们的儿女中间已经是分开，有富有有贫穷了。所以你只要对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在主里的对弟兄姐妹更是重要，你想人家对怎么对你，你下一代你就怎么这样对人。所以摩西五经这里所说，律法师所说那个提出那些要守的条例啊，是相当对别人是相当仁慈的一件事，我们都要学习去遵守的。第二，不受贿赂以害无辜，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人的眼睛瞎了，就看不见，因为贿赂的缘故，要能颠倒一人的话。受贿啊，我们不以为是小事啊，我们用一点钱就买一个方便，这相当好的啊。但是我们想想，一个社会，一个民主啊，一个国家，就是从上到下，什么东西用钱买的？那个国家最后结果是怎么样？我们想得出来的。更重要一件事，就是以害无辜，那是神最不喜悦的事情。好了，到最后了，就是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摇动，不摇动就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住在神的圣山中，寄居在神的帐幕里，与神同在的一个心智。我们的心是渴慕与神同在， 我们知道到了升天升地的时候，约翰怎么说啊？在启示录哪里说？他说看呐、啊，神的帐幕是在人间，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。这是神与人同在的时候的一个情况。感谢主，是主改变了我们。那最后呢，我想引用英国 John Stock 的话来做结束啊。John Stock 是英国近代一个比较服侍神的一个神的仆人啊。我们看看怎么说。他说行为啊，从来不是获得救恩的门路啊，这不是得到救恩的门路。但却是得救的人不可缺少的一个明镜。你说你是一个得救的人，在你身上可能从来看不见的行为是换不到救恩，就是见证了救恩。行为会发觉救恩是在我们身上。我的话就停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一同有个祷告好吧。神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人的话却不知什么，说了就算，但是这也是神的话，求你也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叫我们能反复的思想。这也是你要我们要做的事情，但愿你也说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在生活行事为人的时候，都能活出那个耶稣基督复活那个见证出来。我们愿荣耀都归给你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